耶利米哀歌第二章，逐节注解导读。
主何竟发怒，使黑云遮蔽西安城？他将以色列的华美从天扔在地上。在他发怒的日子，并不纪念自己的脚凳。主吞灭雅各一切的住处，并不顾惜。他发怒倾覆犹大民的保障，使这保障瘫倒在地。他辱没这国和其中的首领。他发烈怒，把以色列的脚全然砍断，在仇敌面前收回右手。他向火焰四围吞灭，将雅各烧毁。他张弓好像仇敌，他站着举起右手，如同敌人将越人眼目的进行杀戮。在西安百姓的帐篷上，道出他的愤怒，像火一样。主如仇敌吞灭以色列和西安的一切宫殿，拆毁百姓的保障，在犹大民中加增悲伤哭嚎。他强取自己的帐幕，好像是园中的窝棚，毁坏他的聚会之处。耶和华使圣洁和安息日在西安都被忘记，又在怒气的愤恨中藐视君王和祭司。耶和华丢弃自己的祭坛，憎恶自己的圣所，将宫殿的墙垣交付仇敌。他们在耶和华的殿中喧嚷，像在盛会之日一样。耶和华定义拆毁西安的城墙，他拉了准绳，不将手收回，定要毁灭。他使外郭和城墙都悲哀，一同衰败。西安的门都陷入地内，主将他的门栓毁坏，折断。他的君王和首领落在没有律法的列国中，他的先知不得见耶和华的异象。
本章是第二首哀歌，主题是西安被神在怒中拆毁。这首哀歌是一首字母诗，用22个希伯来字母依次作为每节的起始字母。本章原文的第一个词是何竟，在别处又被译为怎么、怎能、可叹。这是希伯来文学中独特的感叹词，经常用于哀歌之中。1-9节是从废墟中发出的呼声，描述神成为西安的仇敌。西安的浩劫不是因为仇敌的军队强大，也不是因为外邦的偶像有力，而是因为神的拆毁。神在烈怒之中亲手拆毁百姓的保障，亲自吞灭以色列，而神成了西安的仇敌，拆毁西安的城墙乃是因为西安的罪孽。发怒是本诗的关键词，本书原文一共使用了11次，其中6次都在本章。吞灭和拆毁也是本诗的关键词，意义相似。吞灭在本书原文只在本章出现了5次，拆毁在本书原文只在本章出现了3次。过去，云象征着神与百姓的同在和保护，现在神却使黑云遮蔽西安城，百姓都在他愤怒的黑云之下接受刑罚。脚凳可以指约柜、圣殿或圣城，自己的帐幕、他的聚会之处、自己的祭坛、自己的圣所都是指圣殿。这些事物和圣洁安息日一样，都是立约之民与神立约的象征，现在却都因着百姓背弃圣约而变得有名无实，沦为被神废弃的园中的窝棚。园中的窝棚指看守果园的农夫临时搭的棚子，收获季节以后就会被废弃。 把以色列的脚全然砍断，比喻毁坏百姓所倚靠的力量，如军备和首领。神在仇敌面前收回右手，比喻神不再用大能和骑士保护西安，为自己的百姓征战。相反，神反而站着举起右手，张弓好像仇敌，如仇敌吞灭以色列和西安的一切宫殿，因他们竟悖逆，使主的圣灵担忧，他就转作他们的仇敌，亲自攻击他们。今天，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因为圣灵和肉体相争，这两个彼此敌对。因此，凡是被神拣选的人，肉体一定会经历十字架的对付和圣灵的拆毁。他像火焰四围吞灭，将雅各烧毁，在西安百姓的帐篷上道出他的愤怒，像火一样。这是要应验神对悖约之民的宣告：我却要降火在犹大，烧灭耶路撒冷的宫殿。他们在耶和华的殿中喧嚷，像在盛会之日一样。指得胜的敌军在圣殿中喧嚷，在神的耳中，就像背弃圣约的百姓在盛会之日的敬拜一样。今天，许多有名无实的表演式敬拜，也许在神面前还不如世界的大型演唱会。西安的宫殿代表大卫的宝座，城墙代表神的保护，所以诗人说：你们当周游西安，四围旋绕，数点城楼，细看它的外郭，查看它的宫殿，为要传说到后代。但现在神却亲手将宫殿的墙垣交付仇敌，定义拆毁西安的城墙。当教会里面不再有基督的地位时，无论多么辉煌，多么兴旺，也必遭到神的拆毁，使外郭和城墙都悲哀，一同衰败。拉了准绳，比喻神的拆毁和建造一样，严格按照蓝图，准确彻底，定要毁灭。神不但在创造的时候把准绳拉在其上，拆毁的工作也同样精确。因为我们生命中每一样应当拆毁的东西，都会妨碍我们进入永恒。他的门栓代表西安城的防御，百姓被神拣选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结果却效法列邦，敬拜偶像，玷污了自己。因此，神在怒气的愤恨中藐视君王和祭司，使他的君王和首领落在没有律法的列国中，被掳到自己费尽心机所投靠、所效仿的外邦人那里。他的先知只报告虚假平安的假先知。百姓以为耶和华的殿可以确保自己平安，所以活在虚假的选民优越感里，却完全忽视立约之民的属灵责任。因此，人在神之外依靠什么，神就会拆毁什么。但是，当神的拆毁临到时，不但犹大的保障被倾覆，荣耀的西安被拆毁，圣殿也遭到仇敌的玷污。表面被拆毁的是悖约的百姓，实际付代价的却是立约的神。同样，当我们的肉体被神拆毁的时候，表面上是人背起了自己的十字架，实际上是主与我们同负一轭。他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
西安城的长老坐在地上默默无声，他们扬起尘土落在头上，腰束麻布。耶路撒冷的处女垂头至地。我眼中流泪，以致失明，我的心肠扰乱，肝胆涂地。都因我众民遭毁灭，又因孩童和吃奶的在城内街上发昏。 那时他们在城内街上发昏，好像受伤的在母亲的怀里将要丧命，对母亲说：古酒在哪里呢？耶路撒冷的民哪，我可用什么向你证明呢？我可用什么与你相比呢？西安的民哪，我可拿什么和你比较好安慰你呢？因为你的裂口大如海，谁能医治你呢？
十至十三节描述西安的饥荒，正如真先知所预言的。西安城的长老指当地百姓中的领袖，他们面对灾难束手无措，只能坐在地上默默无声，扬起尘土落在头上，腰束麻布是表示悲哀。麻布是用山羊毛制成的黑色粗布。这些孩子可怜巴巴地对母亲说：谷酒在哪里呢？表明城中遭遇饥荒，基本的维生之物已经断绝。但是这些无辜儿童的不幸，并非因为神的管教残忍，而是因为他们的父母自私刚硬，自食其果。百姓不但没有殷勤教导孩子敬畏神，反而全家同心敬拜偶像，焚烧儿女献给巴利，不但不思想自己的结局，也不思考儿女的命运，反而屡次拒绝神给的出路。今天在许多号称基督教传统的国家里，婚姻异化，家庭破碎，父亲缺失，儿女自由，这是潮流文化还是堕落失败呢？应该抱怨鼓励还是回到圣经呢？神早就多次警告，住在这城里的必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但出去归降加勒底人的必得存活。但西底家和他的臣仆并国中的百姓都不听从耶和华借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对生死攸关的事情出奇的漠不关心。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所以世人感叹：西安的民哪，我可拿什么和你比较好安慰你呢？因为西安的裂口大如海，没有人能用类似的经历来安慰他。
你的先知为你见虚假和愚昧的异象，并没有显露你的罪孽，使你被掳的归回，却为你见虚假的漠视，使你被赶出本境的缘故。凡过路的都向你拍掌，他们向耶路撒冷城嗤笑，摇头说：难道人所称为全美的，成为全地所喜悦的，就是这城吗？你的仇敌都向你大大张口，他们嗤笑又切齿说：我们吞灭他。这真是我们所盼望的日子临到了，我们亲眼看见了。耶和华成就了他所定的，应验了他古时所命定的。他倾覆了并不顾惜，使你的仇敌向你夸耀，使你敌人的脚也被高举。
十四至十七节描述西安的羞辱，乃是百姓相信假先知的后果。十四节可译为：你的先知为你看见虚假和粉饰的异象，并未揭露你的罪孽，以扭转你的命运，却传给你虚假与误导人的预言。假先知没有让百姓正视自己的罪孽，却不断宣扬虚假的平安，使百姓失去认罪悔改、扭转命运的机会，所以假先知必然会被神审判。但西安的悲剧并不能把全部责任都推给假先知，因为有什么样的百姓，就有什么样的假先知为他们建虚假 和愚昧的意象。人所称为全美的，引自诗篇五十篇第二节；称为全地所喜悦的，引自诗篇四十八篇第二节。诗篇四十八篇宣告，仇敌见了这城就惊奇丧胆，急忙逃跑，他们在那里被战惊疼痛抓住，好像惨难的妇人一样，因为神必坚立这城直到永远。但现在仇敌却兴高采烈地说，我们吞灭他，这真是我们所盼望的日子临到了，我们亲眼看见了。而这种在人看来让神蒙羞的失败，竟然能让耶和华成就了他所定的，应验了他古时所命定的。神把以色列的脚全然砍断，在仇敌面前收回右手，却使你的仇敌向你夸耀，使你敌人的脚也被高举。这让我们不得不思想，许多只会求神安慰、医治、赐福、帮助的人，真的是认识那位自我启示的真神吗？西安被路人和仇敌嗤笑，乃是圣殿刚完工，甚至百姓还没进入迦南的时候，神就早已宣告过的被约咒诅。因此，这并不是仇敌所盼望的日子，而是耶和华发怒的日子。神不断地差遣他的仆人众先知来宣告这个日子，先知耶利米也警告了四十年之久，但百姓却始终没有听从，也没有侧耳而听。这并非因为假先知的口齿伶俐、技巧高明，而是因为百姓早已离弃了圣约。在末世的今天，信徒也不是没有能力分辨真假先知，而是只要心中没有神的地位，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安慰的话语就一定比扎心的信息更加迎合肉体，假先知也一定会比真教师更受欢迎。对于这样的信徒和教会，神也会倾覆了并不顾惜，因为拆毁了才能重建。西安民的心哀求主，西安的城墙啊，愿你流泪如何，昼夜不息，愿你眼中的瞳仁泪流不止。夜间每逢交更的时候，要起来呼喊，在主面前倾心如水。你的孩童在各市口上受饿发昏，你要为他们的性命向主举手祷告。耶和华，求你观看，见你像谁这样行。妇人岂可吃自己所生育、手里所摇弄的婴孩吗？祭司和先知岂可在主的圣所中被杀戮吗？少年人和老年人都在街上躺卧，我的处女和壮丁都倒在刀下。你发怒的日子杀死他们，你杀了并不顾惜。你招聚四围惊吓我的，像在大会的日子招聚人一样。耶和华发怒的日子，无人逃脱，无人存留。我所摇弄、所养育的婴孩，仇敌都杀尽了。
十八至二十二节是西安向神哀求。西安民的心代表西安的全体渔民。西安的城墙本是百姓所倚靠的保障，现在不但不能提供保护，反而无助地流泪如何，昼夜不息。但百姓若遵守圣约，让西安的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神自己就会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并要做其中的荣耀。夜间每逢交更的时候，原文是夜间更次开始的时候。古代以色列的一夜分为三更，每更四个小时。西安的百姓晚上每隔四小时就向神哀求，在主面前清心如水，比喻祷告的迫切和真诚。妇人岂可吃自己所生育手里所摇弄的婴孩吗？这是应验了圣约的咒诅，你在仇敌围困窘迫之中必吃你本身所生的，就是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儿女之肉。少年人和老年人都在街上躺卧，这是应验了圣约的咒诅。这民的面貌凶恶，不顾恤年老的，也不恩待年少的。耶路撒冷被围，粮食断绝，竟然有母亲吃自己所生育手里所摇弄的婴孩。祭司和先知在圣殿被杀，街上尸骸遍地，这样惨绝人寰的悲剧，受害者却并非无辜。因为摩西早已预言，这是背弃圣约必有的结果。先知耶利米也不断警告，神必使他们在围困窘迫之中，就是仇敌和寻索其命的人窘迫他们的时候，个人吃自己儿女的肉和朋友的肉。但是无论众先知怎样苦劝，还是无法阻止悖逆的百姓个人转奔己路，如马直闯战场，不管不顾地冲下悬崖。你招聚四围惊吓我的，像在大会的日子招聚人一样，这正是先知耶利米的预言。前来围困耶路撒冷的敌军，就像过去前来聚集守节的朝圣者一样，实际上都是神所招聚的。我所摇弄所养育的婴孩，仇敌都杀尽了。这是把西安比作一位丧子的母亲，他的居民都被仇敌杀尽了。虽然诗人描述了灾难的可怕，但却没有自以为意地指责神，抱怨世界不公不义，因为他知道这是神发怒的日子到了。施行拆毁的乃是神自己，百姓的悲剧是长期背弃圣约的结果。他们所种的是风，所收的是暴风。但是无论百姓怎样顽梗悖逆，罪有应得，都可以为他们的性命向主举手祷告，求神观看这一幕人间惨剧。因为既然悖约的咒诅应验了，复兴的应许还会远吗？同样，无论信徒怎样失败不配，咎由自取，都可以在管教中仰望神的怜悯。因为神的应许是，无论是生是死，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脚。 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